一切菩萨戒本，少安和尚尼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居士，阿弥陀佛。好，请放掌。那么，我们这次讲授菩萨戒的因缘。主要的是少安和尚尼的慈悲，希望学人能够来到义德寺，跟诸位共同的学习这个义结菩萨戒。那么学人个人也是抱着一个学习的态度，一个感恩的心情，希望把自己研究菩萨戒的一些浅薄的心得，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那么我们在讲这个菩萨戒的内涵之前，我想的说明我们研究菩萨戒的一个目的。那么基本上，我们每一个众生学习佛法的因缘是有差别的。有些人是在顺境的因缘之下学佛有些人是在逆境的因缘之下的刺激而学习佛法。那么这个因缘是有差别，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内心的深处有一个共同的愿望，也就是说呢，我们希望我们的生命能够离苦得乐，我们希望我们的生命离开痛苦得到安乐。这一点的心情是没有差别的，但是我们从经典上的学习，或者我们从我们自己生命上的体验我们发觉在三界里面的生命是苦多乐少。在《法华经》上，佛陀说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众苦充满，甚可怖畏。那么佛陀以大智慧光明来检查我们三界的果报就像一个起火燃烧的房子，虽然这房子里面有种种的支具，有种种安乐的支具，但是这个房子的本身是一个起火燃烧的房子，它是不断的逼迫我们，扰动的我们。那么这个火指的是三种火，第一个是烦恼之火。那么我们一个有情众生在三界的果报体我们不能避免内心的贪嗔痴的烦恼。那么这个烦恼的相貌是烦躁恼动的，使令我们不安稳的。虽然我们在受用快乐的资具，但是所谓的快乐一定要跟内心极尽相应的，而我们在起烦恼的时候，身心是扰动的，所以它障碍了我们的安乐。第一个是烦恼火的逼迫，第二个是业力之火。我们过去生当中累积了很多的业力，特别是有一些杀盗淫妄的罪业，那么这个业力的戏服就使令我们不自在，我们往往要面临一些我们不愿意去做的人、做的事情，或者不愿意去面对的人。这个就是由业力的戏服使令我们感到逼迫不自在。第三个是果报火，就是我们每一个众生，不管你福报多大，你的生命体就一定要承受老病死的折磨，老病痛死亡，它也是一个火在逼迫燃烧着我们。所以基本上我们在三界里面得到一个果报，我们就不能避免烦恼火、业力火跟果报火的这种逼迫、热恼的伤害。所以说呢，在三界当中呢，基本上是已有烦恼故，有诸罪业故，有老病死故，非实安乐住。所以当我们冷静地观察三界的果报体不是我们真正的皈依处。这个时候， 我们每一个众生在面临这样的一个果报体的时候，我们有两种的选择。第一个选择，我们选择逃避，我们不愿意去面对这个问题，反正我就在苦中作乐，一天过一天就罢了，生生世世的流转下去，这是我们选择逃避的后果啊，我们永远没有解脱的日子。第二个，一个有志气的人，我们选择面对，我们希望能够寻求一个解脱之道，来解脱这个烦恼障、业障、报障的干扰，我们寻求一个真实究竟、一个极尽安乐的果报体出现。这个时候我们因为有这样的离苦得乐的一种愿望，我们开始皈依三宝，祈求三宝的加倍，或者是在家，或者是出家，总是我们皈依的三宝。那么皈依三宝在佛法的修学啊，是有两个次第。在《菩萨璎珞经》上说，入三宝海以信为本，住于佛家以戒为本。我们刚开始来到三宝，主要的是我们内心的一份信心，我们相信三宝能够救保我们，他有足够的能力能够使令我们离苦得乐，我们相信佛法身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是我们的光明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因为信心的缘故啊，在三宝的境界当中，或者是在佛，或者是在法，或者是在身的境界当中，我们修习礼拜、赞叹、供养，广修种种的善业。这个时候我们因为三宝的加倍啊，我们感到一种安乐，感到一种法喜，也能够暂时的解脱烦恼业力跟果报的障碍。但是这个地方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果皈依三宝只是一个信心，我们会发觉我们这个信心是不决定的。有时候我们信心坚强，但是有时候我们的信心是羸弱的，就是会退转，进进退退啊。所以当我们建立了三宝的信心以后，我们更进一步呢，就是要住依佛家以戒为本，我们开始奉持佛陀的戒华，使令我们在三宝当中坚固的安住，使令我们的善根因为戒法的摄持而能够不退转。所以我们在皈依三宝刚开始只是仰仗一份的信心，那么接下来我们应该要学习戒法，那么修持戒法来净化我们的身口意三业，使令我们的内心跟三宝的功德慢慢的接近，慢慢的相应啊。这就是我们啊在研习菩萨戒法，就是透过持戒啊来断除罪业，来增长善业，使令我们在三宝当中能够成就不退转啊。所谓的住依佛家以戒为本啊，这就是我们学习菩萨戒的一个目的啊。好，接下来我们打开讲义啊，《一切菩萨戒本讲表》。那么这个讲表啊，在讲之前呢、啊，我们看这个下面啊，《弥勒菩萨照玄奘大师译》啊，我们把这个菩萨的戒本，这个造论者跟翻译者啊，做一个简单的说明。我们先讲弥勒菩萨照。那么弥勒菩萨呢，是佛在世的一个菩萨比丘啊。那么这个弥勒翻成中文叫慈氏啊，因为弥勒菩萨呢，生生世世啊，号要修学慈心三昧。那么特别是在他修持这个不食众生肉啊，他也特别的专注，特别的好要啊，所以成就的这个慈氏菩萨或者弥勒菩萨的这个名称。那么弥勒菩萨在往生以后呢，就升到了刀立天啊，为天人说法。 那么准备在因缘成熟的时候下降我们这个南阎浮提啊，来成就佛道。那么就在这个佛灭度以后900年的时候啊，在印度有一个菩萨出现，叫无着菩萨。这个无着菩萨诸位大概是不陌生了，在唯识学的一个可以说是第一代祖师了啊。那无着菩萨他刚开始是在小乘的有部的部派出家的，那么学习有部的教典啊，修习这个空观啊，那么他成就了小乘的空观。那么在思维小乘的空义的时候啊，他发觉小乘的空义是一种灭色起空，就是小乘的空他是要透过无常无我的观察，把一切的有为法消灭以后才成立的这个空的真理，所以空跟有是对立的。那么他觉得这个小乘的空义是不究竟的，他觉得世间上应该有更高的真理存在，更高的解脱的境界存在，所以他就有神通力啊，就到了兜兜率天啊，去请示弥勒菩萨这个大乘的空义。那么弥勒菩萨呢，为了开显唯识无异的这个真理啊，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无着菩萨就根据这个唯识的观法，就悟入了大乘的空义，他也感到非常的殊胜圆满。那么他就告诉弥勒菩萨说啊，说我这个无着菩萨是严清德薄啊，不能使人大家信服的啊，希望你老人家能够下降这个娑婆世界，为大家演说大乘的法义。那么弥勒菩萨就以慈悲心啊，就下降到这个中印度的阿夷舍国讲堂来演说这个大乘的法义。那么这当中呢，主要的是演说一切四谛论啊。那么一切四谛论当然是弥勒菩萨所造的。那么当初呢，弥勒菩萨下降的时候呢，这个有福德的人啊，有福报的人看到是弥勒菩萨在讲堂当中啊，放大光明。那么福报比较浅薄的人啊，看到弥勒菩萨呢，只看到光明，没有看到身相。那么再低劣一点的人呢，只看听到声音，连光明都没有看到。那么这个弥勒菩萨讲完这个一切菩萨这个一切四谛论以后呢，这个无着菩萨就把他所讲述的内容把它记载下来，广泛的流通啊，就是我们现在所读到的一切四谛论100卷。那么这个一切菩萨戒本呢，就是从一切四谛论里面的菩萨地的戒品所择录出来的啊，所以我们讲说是弥勒菩萨造啊。接着我们看玄奘大师译。那么前面的弥勒菩萨当然是印度人啊，这个地方是我们中国的，在唐朝的一个三藏法师啊，玄奘大师就把这个印度文翻成中文。那么这个翻译的因缘呢，我们也解释一下，还是什么因缘能够翻译这个一切菩萨戒本。那么玄奘大师他出家以后啊，他是唐朝的一个法师了哈，他很年轻就出家了啊，十几岁就出家了。那么出家以后他主要研究两部经啊，一个是大般涅槃经，一个是摄大乘论啊，一个是性宗，一个是相宗的。那么这当中呢，有一个观念啊，他觉得非常矛盾，就是有关这个我们的内心啊，我们这个打妄想的这个生灭心啊，有一个真如佛性的观念啊。那么在涅槃经当中对佛性的描述啊，是认为是当下成就的，所谓的当常，当来的当啊，常住的常，就是所谓的佛性是一种直下成就的，不必经过多生多劫的修行啊。那么在禅宗说的一念不生即如如火，那么正是在摄论里面所提到的佛性的思想是一种，这个对不起，我们刚刚应该说是现场啊，这个是当下，就是这个现在就是佛性啊，刚刚那个所谓的当下成就叫现场，现在的常住佛性。 那么在唯识的思想是叫当场，叫当来成就，就是你现在的妄想不是佛性，但是你愿意慢慢的修习戒定慧，这个妄想的生灭性会慢慢的调伏，就现出真如平等的佛性的境界出来，这个叫做当场当来。那么在大乘的思想有两个不同的说法，一个是当来前奏当来成就，一个是现在成就。那么玄奘当时就感到疑惑了，这两个思想是互相的冲突啊，不知道哪一个是对是错。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师就决定要到印度去啊，把这个道理啊弄清楚。那么就在这个贞观三年啊，的离开了长安，到了印度的那难陀寺啊，那么跟戒贤论师学习一切师地论，学习的五年的时间。那么就把这个戒贤论师的一切师地论啊全部都学会了。那么后来呢，就到印度去参学了十二年，把印度大小乘的各方面的教义啊在广泛的学习。好，那么总共是去了十七年。后来就在这个贞观二十年左右啊，就回到了这个中国的长安。那么唐太宗当时是一个很用一个很隆重的方式来迎接这个玄奘大师的归来啊。那么唐太宗也是当时他是国务繁忙啊，就把这个事情放下，亲自接见玄奘大师。那么两个人是相谈甚欢啊。那么唐太宗呢是敬佩这个玄奘大师的德行跟才华，希望大师能够舍戒还俗啊，来帮助唐太宗来处理这个国事。但是玄奘大师说啊，我愿啊守戒之门，阐扬一教，就是说我从小就出家了，我的生命就是在学习佛法，修学佛法啊，所以我在我剩余的生命当中呢，我希望能够守戒之门，这个之门就是出家众啊，我希望在僧团当中好好奉持如来的戒法，那么一方面呢来阐扬佛陀的遗教，使令这个佛法的光明啊能够普遍的照耀到每一个众生的内心当中去。那么这个时候唐太宗啊就感到敬佩赞叹啊，就尊重他的意思，就在这个长安啊盖了一个义经院，那么召集了当时的五百位大德啊来翻译经典。那么就这个大师就把这个从印度带出来的经典啊，总共是有75部，有1333卷啊，总共花了19年的时间啊，把它全部翻译出来。那么在这个75部当中的经典当中呢，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大品般若经》跟现在我们所学习的《一切师地论》。那么这个本戒呢，就是在这个一切师地论当中的菩萨地的戒品啊。那么玄奘大师在翻完一切师地论以后，他觉得这个一切菩萨戒本啊也特别的重要，又把它特别的从戒品当中把它翻译出来啊。那么我们今天能够在末法时代如法的能够修学到这个菩萨戒本啊，我们应该要感恩啊弥勒菩萨跟玄奘大师的化心啊。那么这个是在讲菩萨戒之前啊，把这个传承啊这个教法的造作跟翻译啊的这些大师啊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接下来我们看这个正文，将述此义大可分四。那么我们这次菩萨戒的讲授啊分成四大科，第一个解释标题。那么这个标题啊往往能够总持这个一本戒的整个内涵啊，所以我们对这个戒法的标题先做一个解释。第二个修学重要。那么菩萨戒呢，在一切菩萨戒有43轻，很多的戒文啊。那么这个戒文当中，在学习之前啊，我们应该对菩萨戒的修学的重要，它的大纲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否则你不知道这个戒文的会归处啊，到时候可能就是啊就是茫茫然没有目标了。 啊，所以我们应该要把这个修学菩萨戒的一个纲要啊，先把它标出来，那么以后大家有一个回归处。第三，随文释义啊，这个就正式的随顺戒文来解释其中的义理。那么第四大科结释劝修啊，我们把菩萨戒的修学方法做一个总结啊，就第四课。那么我们这次菩萨戒就分成这十科来说明啊，先看第一科，解释标题。那么解释标题我们分成三科啊，先看第一科的甲一总是标题，先做一个总标的说明啊。那么我们这次的戒文的题目叫做义切菩萨戒本，这个义切呢是一个譬喻，那么菩萨戒是一个法，是一个法门，那么法义双举啊，就是成就了这个义切菩萨戒。那么我们先解释菩萨戒。好，这个菩萨呢，它的印度话呢本来的意思叫做菩提萨埵，它是有四个音，那么中国人喜欢简单呢，就把它省略了，叫做简称为菩萨。那么这个菩萨的意思啊，这个菩提萨埵呢换成中文的意思叫觉有情啊，觉悟的觉，有情。那么觉有情有两个内涵啊，第一个从智力的角度呢，它是已经觉悟的有情，就是我们众生啊在三界流转啊，我们的内心是颠倒的，不知道东西南北啊，不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时候会让我们痛苦，什么事情会让我们安乐，我们完全不明白，就是完全啊跟着感觉走。我们凡夫的心情呢、啊、就你的心情的直觉，现在要做什么事你就去做什么事，没有判断力，这个叫做无明。那么菩萨不然，菩萨内心当中呢，他已经开启了智慧的光明，他能够引导他的行为啊，什么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清楚分明的，所以叫做觉有情，他已经从这个无明当中啊产生了觉悟，他开始用智慧来引导他的身口意三业，这是第一个内涵。所以当我们虽然做慈善事业，但是我们内心当中没有产生智慧的光明啊，那不能说是菩萨了，只能够说是一个善人啊，修善之人。